那么，刚才朱牧师告诉我，介绍说我在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感到神的呼召。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家里面讲，我说我要去做，传道人，需要去念神学院。哇，我的家里面那简直是闹翻了天哈。那个时候我就很纳闷，我后来才了解哈，因为我母亲是个基督徒。而且是他带我们到教会，他带我们认识神，我们因着他能认识主。那么那个时候呢，他非常反对。那我就在想，很奇怪哈，我说这个他应该很高兴啊，因为他以前常常跟我讲，他说他觉得我应该只有两个事情可以选择哈，那么一个呢，就是做医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传道人。那我那时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我做传道人呢？那么经过了几十年之后，我现在比较明白了哈。那么因为我母亲在教会里面，所以他晓得啊，我那个时候那种脾气啊，那种样子啊，那种德性啊，那么进到教会里面会把人害死掉哈。那所以他就一直反对。感谢神。后来我才明白哈，不过等到我做传道人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我那时候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能够跟他讲，说我要去做传道人了，很感谢主，那么在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哈，那么这也是神给我的负担，就是放在教会里面，过去念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很多教会里面的。比我年长的弟兄都问我，他说："你将来念完神学之后要去哪里啊？"我说："去啊！"我说："我要去教会。"我说："我要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他说："他们告诉我，他们说哇，教会里面这么多麻烦呢，对不对？这么多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么多讨厌的人，你为什么还在教会里面呢？"我说："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我说："神的心意就是在教会里面。"虽然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神的心意还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两天讲神的神国的事情，那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虽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复杂的问题、人的问题，但是那不是神的问题，那是人的问题。但是神的心意仍然还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就。叫我背以弗所书啊，那么我那时候我就把以弗所书从头到尾背下来了。背完了之后，我就发现就是教会，没有其他的。因为以弗所书里面，神就是借着保罗，把他对教会的心意，把他对教会的蓝图，所有的事情，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全部都放在以弗所书里面。所以我自己很感谢神啊，那么能够因着他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也因着他能够服侍弟兄姐妹啊，那么好，我就是把我自己很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他说我会讲广东话哈，那么那也是神的恩典啊。那么那时候我真的是被一个人搞了气得半死，因为他说我不会讲唐话哈。那我就问我同学什么叫做唐话哈。他说："唐话就是广东话。"他说："这个在加州的三藩市那边呢，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华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广东话就是中国话，那么就是唐话，唐人所讲的话。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么我要去学这个唐话哈，那么就跑去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他们只讲广东话的。我说没有关系啊，我说我跟你们一起嘛。他说我们不翻译成国语的。我说也没有关系啊，我就听你们讲嘛，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所以后来很感谢神，让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很多从香港来的，我称他们是小朋友哈，因为他们年纪都比我小。那我也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就慢慢的就把广东话学会了。现在慢慢又忘记了，因为年纪大了啊。然后有很多从香港来的都已经很会讲国语了。那么， 我觉得他们可能听到我讲的广东话之后心里面也蛮难过的哈，那么所以就跟我讲国语，没有机会哈。不过感谢神啊，神给我这些在我身上把这些加给我。那么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讨论说，我们讲过了哈，那么主耶稣当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他的先锋施洗约翰介绍了两个门徒给他，那么这两个门徒呢就问他说，你在哪里住，他就告诉他们，他就问他们，他说你们要什么，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所提到的。那么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看。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啊，昨天我们讲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从理性，从这个铺路啊，我们从铺路来看，就是从理性的角度我们来看神到底是谁，然后我们从圣经上的启示，因为当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比方说我们从这个这个宇宙的来源，或者是从这个目的论，或者是从本体论，或者是到最后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论，我们这几个东西想完了之后，那么我们就会想说，哇，真的是有一位神啊啊。那么我们讲说从 cosmological 或者是从这个宇宙的发源来看，对不对？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我也不是一个天文学家，但是我自己最近呢，我就看到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大爆炸，对不对 ？Big Bang 理论。那么其实呢，你知道有很多过去相信这个所谓的怀疑论的哈，怀疑论的。那么经过大爆炸的这些理论出来之后，那么在他们心中在挣扎，最后他们也开始改变，他们相信宇宙中间的的确确有一位神。那么这一位神呢，他不但是自由拥有的 ，OK， 他不是被造的，他也不是其他的原因而存在，他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因，那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是跟着他存在的。然后又从这个 design， 又从这个设计，让他们能够看见的的确确有一个设计者啊。那么然后从本体论，那么这个当然是很多科学家就觉得说这个本体论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哈。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道德论，那我们这两天呢，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着重是在道德论哈。那么从道德的方面，从这个我们从这个 moral law 在我们里面的那个 moral law， 我们来看神他的的确确是存在。那么神如果存在的话，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了，他如果没有启示给我们，他如果没有告诉我们他存在，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 claim， 可以宣称说他已经找到神了。我们只能说我们拜一位，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那么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我们就晓得神借着圣经他启示给我们，然后借着他所造的宇宙万物，他也让我们知道他是存在的啊。那当我们看见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哇，这个浩瀚的宇宙，它的你看它的 design， 你看它所有的一切，真的是有一位神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位神到底是谁，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认识这一位神是谁，对不对？我自己常常喜欢想一些例子哈。那么有一个例子很简单的，就是比方说如果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朱牧师啊，那么你们都不认识他，然后你们就问我，那这个朱牧师长成什么样子啊？我说很简单，他就是一个长得一头黑头发啊，然后呢身高5尺8，我不晓得他的确是多高哈，但是呢我就猜了啊，身高5尺8，然后是黄皮肤的啊，那么这个人就叫朱牧师。那么你们可能就会想说，哇，这个是天下所有的东方人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当我们看见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位神，那么有一位神在那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么如果我再把它详细的介绍一下，我就说，哦，他是戴个眼镜，然后呢他又会讲国语，又会讲广东话，那么有的时候两个杂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他长得，然后我就会告诉你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对不对？那么等我讲完了之后，你碰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他，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特别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只是看到一个很普通的，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到底是谁。但是当我们有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些特征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个人是谁。啊，我自己也常常在想，就是说我很喜欢啊，有人跟我讲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比方说我们去机场接机，对不对？接一个新同学，那么有人告诉我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这个他的长得是什么样子，他那一天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呢我给你一张他的照片，所以你可以去接他，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我想你们都去机场接机过，对不对？那么接一个不认识的人，那么很多时候你需要有一些东西去辨别他，所以你就写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了一个某某人的名字，然后你就去到那边了。去到那边之后，你就发现所有人都走光了，就剩下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看看他，哎，很像他们所形容的，对不对？然后你拿照片对一下，你也发现这个人很像很像，那你就上前去问他了，你说，哎，请问你是不是叫什么名字啊？他还跟你笑一笑，他也不回答你。然后你问他你是不是从哪里来了，他也笑笑，他也不回答你。然后你问他，你说你是不是这个啊、认识某某人呢，他也不回答。我们真的是想想，你知道我们不敢说我们已经接到他了，因为他没有回答你。就算他长得很像，但是他没有回答你。这就是我自己常常在想，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个样子。神在宇宙当中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让我们知道他存在，对不对？但是他如果不回答，他如果不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找到了这一位神。但是今天我们昨天晚上我们也讲到圣经的权威性，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说，神借着这本圣经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他用一种语言，他写出来，他感动人写出来，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啊，那么借着各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我们也能够不同的语言的人，我们也能够认识他，我们也能够知道，这就是他用这本书、这本圣经来介绍给我们，他告诉我们他是谁。我昨天晚上也跟你们讲了，其实圣经呢，不是要告诉我们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当然里面是有。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他，所以他一直告诉我们他是谁，一直告诉我们他是谁。那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创造了人，对不对？创造了人之后呢，啊，第二个，那么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人是有责任的 ，accountable， 是对神要负责的，对不对？那我们想想，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是一个 accountability， 对不对？一个结了婚的做丈夫的，他对他的妻子是有 accountable， 他是有那个 accountability 的，他是对他要负责任的，是不是？他不可以随随便便的。那么你在公司里面做事也是一样，公司对你的行为、对你的表现有一定的要求的，啊。那么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你在学校里面不管你做什么，学校里面对你的也是有一定的水准的要求。对不对？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乱做，所以当我们做完了之后，每一年总有 evaluation， 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accountability。那我们在家里面教导小孩子也是一样，在教导小孩子，我们也是希望他们学习这个所谓的 accountability， 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要对人负责的，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亲，对不对？我们教导他们，我们就会告诉他们，你要好好的做这件事情。如果说他随随便便，你就要真的是要处罚他。当然，怎么处罚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你必须要去让他知道他做错事情了。他为什么做错事情？为什么这样子做就是做错事情？为什么这样子做就是对的？这是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对不对？这个就叫做 accountable。其实我们在这个人间，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一个政府，对不对？对民众也是 accountable 的。要不然的话，这个政府就叫做专制政府，对不对？或者是说独裁的。那么这是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得到的。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十诫。如果你们知道十诫的话，十诫哈，这个是一个律法。那么这个律法里面总共有十条诫命，前面四条是讲对神的，中间一条是讲对父母亲的，然后最后四条呢， 后面四条呢是讲对人的，然后最后一条是总结啊，最后一条是总结。那么这个十诫呢，在那个圣经里面是有的哈。那十诫里面最妙的地方就是他在中间的时候加了一个父母的权柄，对不对？他说要孝敬父母，或者是说 honor your parents， 那么你在世上就可以长寿，可以长远的活下去。啊，他叫我们要 honor your parents。其实，当我们 honor 我们 parents 的时候，当我们尊敬我们父母亲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开始学习什么叫做 accountable， 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就是我们要向他负责任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开始把这个东西除掉了之后，你一定会看见那个 disaster。 这就是在美国我们所看见的，自从60年代早期的60年代开始，当政府把十诫从学校、从这个公共场所、从法院拿掉之后，你可以看见美国的这个家庭问题一直往上升，社会问题一直往上升。那我们也看见现在其实父母亲的权柄已经慢慢慢慢被拿掉了。我们在管教小孩的时候，你不可以随随便便乱来的。我不是说我不是同意乱来，我也不同意说非得要体罚。那么我知道我们有人不赞成体罚，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把父母亲的权柄拿掉了之后，正当的权柄拿掉了之后，你知道这个家庭会烂掉的，这个家庭会倒掉的。OK，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青少年的问题，家庭里面的问题。我记得以前我去访问一个 halfway house， 这个 halfway house 呢是那种问题少年、青少年。那么我们还没有去之前，我那时候就想，这个 halfway house 里面一定大部分都是黑人。对不起哈，没有任何的 discrimination。但是呢，你知道我进去之后，我才发现大部分是白人，而且是从哪些家庭出来的，而且是从 suburb 的这些中上等的家庭出来的。那真的是有时候看了让人很难过、很伤心哈。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父母的权柄，或者是说他们不愿意有这个权柄，或者是说这个父母的权柄被拿掉了。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继续讲下去哈。那么第二个词就是说，我们对神有 accountability。那么现在你看到的荧幕上面呢，就是讲到说，神呢就把福气给他们，然后叫他们繁衍增多哈，充满这地，征服这地，要管理这地。神就把什么呢？神就把一个责任给了他们，啊，叫他们赐福，叫他们神赐福给人，叫他们生养众多，叫他们能够管理这些地。那昨天我们讲到说，他在园当中立了一棵知道善恶树的果子，那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来试探人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不会试探人的。神也不会，神不会以恶来试探，神也不会以恶来达成他的目的，对不对？神要管教他们，神要让他们成长，但是神决定不会用恶的方法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神把这些事情托付给他们管理，让他们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然后呢，他又设立了一个，立了一个知道善恶树的果子。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亚当跟夏娃要提醒他们。他们要向神负责的，他们必须是 accountable to God。 其实神真的是不是诱惑他们。我过去听到有人说哈，常常用一个比方，就好像呢，现在的电脑工程师哈，当你做出一个，我不懂电脑了，但是呢，他们有人就告诉我，他们做出一个软体之后呢，或者是一个硬体之后，他们就称那个东西叫做 prototype， 对不对？那么这个 prototype 呢，必须要先试一下，先试车，试了之后如果能行，就送到市场里面去，对不对？那么他们有人就用这个来比方，就是说当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之后，神呢就要用一个方法来试验他们。弟兄姐妹，这是这真的是错误的这个 interpretation， 圣经上不是这个意思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是无罪的，他们两个人是没有罪的。 OK， 那么神造他们，他不需要试，神造他们是完全的。 OK， 神不是要试他们，神就是要告诉他们， 他们对神是 accountable， 他们必须要对神负责的。神把这些责任托付给他们，神让他们来管理神所造的宇宙万物，神让他们来管理这些牲畜，来管理这些野兽。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一棵树，我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是对我要负责的。Okay？ 这是从圣经创世纪里面我们就晓得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人间的社会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所谓的 accountability 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很可怕的。刚才我们领诗的弟兄也让我们想到了在一两个礼拜之前在拉斯维加斯所发生的事情。我自己是觉得说，很多时候这些人他就是没有 accountable， 没有 accountability， 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有时候我自己在看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也蛮难过的哈。但是呢，我有时候心里面就在想，我说这个人真的是很没有骨气哈，杀了这么多人，然后就把自己杀掉了。那我那时候也在想，那么他就躲过了人间的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从圣经上面看见，这个人他不会躲过神那里来的制裁的，将来有一天他会得到制裁的。我相信他自己现在已经知道了，这是我们从圣经上所看见的。那么在那个时候，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了之后，其实他们是无罪的，神不需要 test 他们的。 OK， 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下一个slide 我们要看到，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在这里呢有一个我们叫做蛇哈。那么我不详细讲了，那我把这个圣经经句的这个字句呢打出来的目的呢，是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有圣经不方便哈，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打出来。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这个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么蛇就来试探。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撒旦的事情，对不对？没有讲到撒旦，他只是说有一个蛇。不过我们从圣经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到底这个蛇是谁呢？我们从下一个荧幕我们就可以看见。 OK， 这是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在那里他告诉我们说，天上发生了战争哈。那么米迦勒是一个天使长，然后和他的天使与龙作战。这个龙呢就是那个古蛇，他也名叫魔鬼，他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使也同他一样被摔下来了。那这是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去看，到底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个蛇到底是谁哈。那么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有很多福音朋友或者是不信的人就会问，那么罪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必须要知道下面一个因是什么，对不对？第一因到最后是第一因。那么你说罪，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罪，那罪是从哪里来的？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撒旦引诱人，所以有了罪，对不对？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撒旦的罪是从哪里来的？啊 ，honest， 我不知道撒旦的罪是从哪里来的。不过圣经上呢有两处经文可以让我们稍微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哈。那么这个是在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在这个地方呢他提到，他说这个你是护卫宝座的受膏的基路伯，这就是在神面前的这个天使长哈。那他说，我安置你在神的圣山上，你在闪耀如火的宝石中行走然后从你被造的日子起，你的行为都无可指责。这是讲到天使长哈，这是讲到天使。然后他就讲到说，直到在你们中间有了罪孽为止，护卫宝座的基路伯啊。然后接下去他说，我要把你从闪耀如火的宝石中除掉，因自己的美丽心里骄傲，又因你的光彩败坏了你的智慧。然后在这里我不知道他的罪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只晓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很美丽，因为神造他是非常非常美丽，然后他心里面开始骄傲，又因你的光彩败坏了你的智慧 那么因为它是被造的，所以有可能会发生的哈。啊，那么接下去呢，在下面一个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到十五节哈。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撒旦他自己的desire， 他自己的欲望哈。啊，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这是第一个我哈。第二个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的众星之上。第三个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第四个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最后一个我要是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啊，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看到一点。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哈，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蛊蛇就是撒旦，那么他就开始引诱了人。那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诈骗的方法是什么呢？或者是说我们讲说 deception deceive， 那么他是叫人怀疑神，怀疑那位创造他的神，然后怀疑神的话，然后他又扭曲神的话。那最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呢，她见这个果子啊悦人的眼目，然后呢好做食物，甚至他知道，因为撒旦告诉他说你吃了之后你可以像神一样，你能够知道善恶，你可以自己独立了，你不需要他了。所以到了第啊，我看看下一个是什么哈？呀，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那么在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人犯了罪和人的堕落啊。那什么叫做堕落呢？英文就是 fall， 对不对？F-A-L-L， 那么 fal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掉进去了。那么我自己在想，撒旦呢就在那边挖了一个 pit， 就好像挖了一个洞哈。那么就好像在诗篇第七篇里面讲，他说邪恶的人呢，他就是挖了一个洞，对不对？然后他挖得很深很深很深，他为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引诱人可以掉进去。但是诗篇第七篇那边告诉我们说，最后是他怎么样？他自己掉进去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好像挖了一个洞，一个罪的洞啊，一个有罪的洞，那么引诱人能够掉进去。所以他就用他的方法，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边，他就引诱夏娃，然后让他能够让他被 deceive， 然后掉进去了。然后这个夏娃呢，他也是看见这些食物是悦人眼目，然后又可以好做食物。其实这两件事情，一个眼目的欲望啊，还有我们的口腹的欲望、肚腹的欲望，其实都是神在创世的时候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神当他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还有呢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其实这是好的，这是神放在我们人心里面的。所以过去，所以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如果你的眼睛喜欢看一些漂亮的东西，没什么错的，这是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肚子饿，我们会想要吃东西，这也没什么错的啊。但是亚当夏娃犯了一个什么错呢？就是说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把它摘下来吃，因为他觉得那个呢可以悦他的眼目，而且可以满足他的肚腹，好做食物。所以哪怕他把它摘下来吃了，也给他的丈夫吃。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人的犯了罪，或者是说我们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堕落。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拒绝了神的权柄，他就拒绝了神对他所提供的一切的供应。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为他们预备了各式各样的果子，好做食物，也各式各样的果子很漂亮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也是看到很多东西很漂亮的，是不是啊？呀，我们所以我们想要去吃它嘛，连鸟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啊？我记得以前我在跟一个美国老太太住的时候， 他在外面种了一排树啊，里面哇，那个好漂亮的果子啊，我以为是那个 berry 啊，我就跑去要摘下来。他说 no no no， 他说你不可以吃。我说为什么？他说连鸟都不吃的，你就不要去动它哈。那鸟也会看这些，看这些食物的，是不是？那么我们也是一样。但是呢，夏娃犯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夏娃犯了一个问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撒旦欺骗他，让他知道他自己可以拿很多的东西来满足他自己。他从此以后不需要，再不需要神了。对，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所看到的。这个我们叫做 independent， 对不对？叫做独立自主。我们中间很多家长啊，那么我们对小孩子，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啊，我们的期望也是期望他们能够独立自主，对不对？特别是我们华人的父母亲，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念一个有用的学位，对不对？那么将来出来呢，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可以自立，这是我们对小孩子的期望。小孩子是不是这样想啊？不一定的，对不对？我已经碰到很多小孩子，我碰到一个小孩子，他念完医科了，念完医科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讲，他说我不要做医生。父母亲告诉我，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气急败坏，是不是？小孩子不一定是这样想的，所以很多时候小孩子他们很想说早点独立。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有一个男孩子，他一个男孩子呢，他进了大学，进了大学的第一个这个 Christmas 回来到他家里面，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我今天要跟你这个摊牌。他说什么事情？他就跟他爸爸谈了一个晚上。他爸爸告诉我，他把所有的事情把它综合起来，只有一个抱怨，就是你没有让我独立自主，你没有让我自己做决定。那么我们的的确确有时候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就是管得很紧嘛，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将来可以做什么，是不是？那么我们也不敢放手，但是到了他们要去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被逼着非得要把他们放走了，对不对？所以我碰到一些母亲呢，他们就会告诉我，他说我有这个 Facebook。 哦，我说你也玩 Facebook？ 他说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为了知道我的小孩他在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遥控我们的小孩子，所以难怪很多时候小孩子进了大学之后不太跟父母亲交谈的，也不太告诉父母亲他在学校里面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独立了，然后不需要从父母亲那边得到任何的指示，对不对？那有的小孩子更厉害，你给他钱叫他去念书的时候他也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拿你的钱你就能够控制他啊。这是我们从人间我们所观察的，其实我们从圣经上看到的，当亚当跟夏娃他们掉进了这个堕落的光景之后，其实呢都是一样的。 OK， 那接下去我们看下面一个。那么当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还是在园子里面，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跟他们找他们，他就问他说你在哪里啊？那在德国有一本书叫做 Adam 啊，你在哪里？ OK， 那这就是神在创世纪里面。 OK， 我们就看到第三章那边，那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OK，那接下去我们看，这是亚当的回答哈。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然后他说因为我赤身肉体就藏了起来，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在这里我们发现两件事情，当人堕落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夫妻之间两个人，原来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有羞耻感了，因为他们眼睛明亮了，他们的肉身的眼睛看见，原来只看见神的，现在也看见他们自己了， 所以他们有了羞耻感。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他们躲藏，藏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就晓得，他们有了罪恶感。有一些小孩子跟我讲，他说 I don't understand， 他说我的父母亲好像脑筋后面有这个有眼睛哈，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说问题是你做什么事情，我说你做一些事情你心里面有愧疚啊，有一些亏欠的话，有一些内疚的话，我说你的父母亲一看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他们的眼神，我们就知道，其实亚当跟夏娃当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在神面前就是这个样子，真的就是这个样子。OK， 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二节那边开始，因为神问他们，神说：“他说，难道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是赤身肉体？”难道莫非你是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这个十二节他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他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还没有名字哈，是到后来亚当才给她起的名字。他说，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叫做推卸责任，是不是？当神责问他的时候，他就说都是，其实他是责怪神，对不对？他说，神啊，就是你嘛，你把那个女人放在我旁边，是他叫我吃的，所以是你的错，还有是他的错，对不对？这个推卸责任，这个是我们人的本能呢，不需要学的。你们有没有看过小孩子，小孩子两个小孩子吵架，对不对？你问他谁的错，他会怎么讲？你们都不回答。他从哪里学来的？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都不希望他们是这种人，对不对？我们都会告诉他们，你怎么可以赖别人嘛？怎么可以推卸责任？从哪里学来的？圣经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人犯了罪之后，第一件事情，他们就学会了怎么样推卸责任，怎么样怪别人。在教会里面处理婚姻的事情，很多家庭，有的夫妻啊，在我来看其实是问题很简单的，但是呢两个人都不让步，那么所以我就问他们，我说的 OK 怎么办呢？你要不要改啊？他改我就改。 OK， 那么我学到一点，就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纷争问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能问一句话说谁的错。小孩子打架也是这个样子，你千万不能问说谁先开始的啊，他一定说 He hit me first，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从人所看到的。那么这些事情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在神，当人犯了罪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背弃了神， rebel， 拒绝了神，得罪了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很轻看小孩子 rebellious，我们不应该轻看小孩子 rebel 我们，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很重视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就是拒绝你，我们需要教导他们，我们需要教导他们有一个权柄在那个地方，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心里面要明白的啊。我在这里决定不是说我们要随随便便打小孩，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那当亚当跟夏娃犯了这个罪之后，其实他们就是背弃了神，他们就是拒绝了神，他们就是得罪了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当我们讲到，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救恩哈，那我们先讲到罪。其实我们的罪哈，我们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不是让人家觉得说我信了主耶稣能够去掉我心里面罪疚，我的那种内疚的感觉，或者是说我对人生没有目标了，或者是说我的心里面觉得空虚。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我们人每一个人都要对神负责的，因为我们是他造的。那我们因为我们里面 都有一个这样子的罪性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才会对人生有的时候会有没有目标的感觉，我们对人生会有觉得有空虚的时候，那么或者是说当我们病的时候，当我们被人家伤害的时候，当我们失望的时候，那么原因是什么？因为罪，因为那个基本的问题在那个地方。我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对啊，这些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拒绝了这一位神，因为我们背离了他，背离了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想想看，你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如果你管教他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告诉你，他说 You are not my father， 很像这个。撒旦他引诱他们，他告诉他们，他说因为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必定跟神一样，你能够知道善恶。在创世纪最后，当神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那神就是真的是讲，他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够知道善恶。神并没有隐藏任何的东西，撒旦只把真实的事情讲了一半，后面一半没有讲。我们英文里面讲说 Half truth is what? Half truth is a lie。 撒旦就是 lie， 撒旦只讲了一半而已，他只是告诉他们，他说你们吃了这个东西之后，你们就会像神一样，你们会知道善恶，但是他没有把最严重的一个部分告诉他们，他把最严重的一个部分藏起来了。但是神却是把最严重的一个部分告诉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没有讲，他没有告诉人，你吃了这个东西之后会有一个非，你要付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死。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不是连老年人的专利啊！我现在已经可以够资格说我是老年人啊。那么，死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现在，死是每一个人都有，也许是病痛，也许是受伤，也许是车祸，也许是其他的原因，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死。这就是神告诉他们，神把一个最高付，必须要付上一个最大的一个代价告诉他们，但是撒旦把这个东西省掉了。撒旦就告诉他们，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就会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这就是撒旦他诡诈的地方。那么第二件事情，他要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就是他们失去了他们原来那个无罪的生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的灵就死掉了，他们没有办法再跟神沟通了。那么常常有人就问，哎，说那亚当犯的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圣经上交代的很清楚啊。那么在创世纪第四章啊第一节，好，我们先讲这个哈。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呢，那他就讲到说，当人犯了罪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除了跟神之间的关系破坏了，然后夫妻之间，就是他跟那个女人啊，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出了问题。那最后我把他 underline， 他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啊。这个恋慕啊，并不是说你在谈恋爱，哇，你真的是很怎么讲？我已经忘记谈恋爱是什么滋味了哈。那么但是呢，就是你真的是会想说，哇，我很恋慕他。弟兄姐妹，这个恋慕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恋慕啊，就是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又用了一遍。这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啊，你就在旁边啊，慢慢慢慢观察，慢慢慢慢观察，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哇一下把他抓住。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他说他要管辖你。 然后做妻子的呢也想要慢慢慢慢的管辖他，所以这就是夫妻之间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好，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讲到，我刚才讲到说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亚当犯的错我们需要承担，对不对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说借着耶和华的帮助我得了一个男儿啊。那么我不知道下面一个是什么，下面一个是哦，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哈，他就告诉我们说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所以死就临到所有的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即使我们这些没有像亚当一样当时做那些事情的，但是亚当呢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放出来哈，好，没有放出来。那么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他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虽然人犯了罪，但是神并没有 curse， 神并没有咒诅他们不可以有传宗接代的事情，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从四章第一节还有第五章第三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罪就从亚当传下来了，一直到现在。那么第一个儿子，第一个传下来就是该隐啊，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啊。那么刚刚从伊甸园里面被赶出来，我们不知道该隐是什么时候生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该隐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家暴，他就把他的弟弟杀死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嫉妒，这是从罪传下来的，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的啊。那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他说罪就由一人入了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人类都是在亚当里面。接下去这一段圣经文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人一个男人哈，然后刚才我们看到哎，好像是下面一个哈，我看看下面一个是什么，哦，没有了。那么在三章十六节那边呢就告诉我们说，神对夏娃说，对的，神对那个女人说，他说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他说我要增加你怀胎的苦楚，对不对？ pain， 这个 pain 是我觉得我们男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啊，只有女人才知道，她怀了孕之后她就晓得是很 painful， 对不对？那么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神对于亚当啊，神对于亚当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在这里圣经上神就告诉人，这是你的肉体要死亡的，刚开始的时候是灵命死亡了，没有办法再跟神沟通了。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身，他告诉亚当，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这个汗流满面啊，这个希伯来文呢、啊，是跟前面的这个夏娃这个怀孕之苦这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神借着不管是女人也好男人也好，借着这些 pain 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提醒我们亚当跟夏娃犯了什么罪。那么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亚当他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他一样，在那里就告诉我们原来神在他身上所摆上的神的形象和样式已经不见了，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看见创世纪第五章里面一直在讲某某人活了多少岁生了谁，然后又从谁又生了多少人，然后呢他就说他们生儿养女， 你知道这些经文就是让我们晓得罪就是从这样子传下来的。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只有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啊，第三章十五节那边讲到一个女人的后裔，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是讲男人的后裔，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圣经是重男轻女。然后有很多人解释，就是说圣经因为当时写成的时候是在一种父系的社会之下，其实这些都是不合圣经的。你知道神真的是重男轻女，但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重男轻女。当神讲到罪的时候，神真的是重男轻女。也许我们中间男士们你可能心里面不高兴哈，但是你也可以应该引以为荣的是什么？因为生命从你出来的。所以从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他就一直讲某某人，对不对？某某人生某某人，生某某人，哪一个人生哪一个，哪一个人生哪一个，都是男的。你知道这个家谱到什么时候断掉吗？就是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断掉了。因为从他开始就有一个新的一股人出现了。这新的一股人是什么？就是从有一个人，他不是从男人出来的，他是因着圣灵一个童女怀孕生子所生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头。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教会，神要借着教会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神要借着教会让我们明白婚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也要借着婚姻让我们明白教会是怎么一回事，神也借着婚姻让我们明白神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对夫妇，神所创立的第一对夫妇亚当犯了罪，你知道神一直没有责怪夏娃，神就是责怪亚当。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家的头就开始出了问题。神要做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一直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他要伤你的头。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到神的救恩。扯远了啊。好，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在这个之前，那么蛇受了咒诅，对不对？那地也受了咒诅，然后其他的牲畜，圣经上讲，创世纪里面讲的牲畜哈，其实就是 domestic animal， 就是家畜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看见，其实我们常常以前讲说什么始祖马哈。然后慢慢被驯化，然后慢慢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就变成现在的马。OK， 那么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的时候，神已经把家畜跟野兽、野生的动物分开了。不管怎么样，蛇受了咒诅，其他的野兽、牲畜也都受了咒诅。然后在第三章第十九第十八节的十七节的时候，他就告诉亚当，他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也讲到当我们在想到苦难的时候，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常常想说苦难从哪里来的，我们苦难有一些是人的罪加在我们身上的，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罪所引出来的，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原因的。比方说讲自然灾害，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因为人的罪，因为亚当跟夏娃犯了罪，那地受到咒诅。我们现在看到的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说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晓得。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神他会给我们安慰，他会给我们安慰。那好，这些我们上面所讲的都是 bad news 啊，都是不好的消息，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开车，第一次开车，对不对？啊，开了开，咣撞了之后，给你打电话，哎呀，又不敢讲，但是又，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小孩子就说：“哎呀 ，Mom, Dad， 你要不要听 bad news 啊 ？”OK， 什么 bad news 啊？是不是啊？然后他就讲，他说：“哇，被人家撞了。”然后说 ：“But， 人没有受伤，这是 good news， 对不对？”啊， 那我们人真的是反应很奇怪，对不对？当我们车小孩子车子撞伤了之后，我们很可能会问的问题是什么？哎呀，哪里撞坏啦？是不是啊？还可不可以开啊？但是我们很少去问说你有没有受伤啊？这是我们人的价值观啊，这是我们人的价值观。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坏消息，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些好消息跟着来。当然有的时候只有坏消息，但是没有不过或者是但是啊。但是我们很感谢神啊，刚才我们讲了一些 bad news， 那么今天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好消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什么叫做福音？ Evangelism， Evangelion， 这个前面有一个 EU 啊，那就是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意思。那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就是告诉我们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神所创造的一切好的东西通通都被破坏掉了，都是因为人的罪，人的堕落。所以刚才我们在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时候，在这里中间，在所有的坏消息中间夹杂了一个很远很远很远，当时没有兑现的一个很远很远的好消息，就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 OK，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要好。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人堕落了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去看创世纪后面，你去看都是人啊，这个家庭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哦，那真的是从一直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OK。 但是这个好消息也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同时在那里显明出来。在这些 bad news 当中，在这些失败，在这些混乱当中，在这些罪恶当中，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个人不是从男人出来的。那么我们看下面一个，应该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这就是当我们圣诞节马上就要来了，对不对？那这就是当玛利亚，当她天使长对她说，啊，她要从圣灵怀孕，圣灵的大能要临到她的身上。玛利亚是一个童女，她已经许配了给约瑟，但是他们还没有同房。那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啊，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啊。她在这里告诉我，她告诉我们。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生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他说那将要出生的圣者 The Holy One， 他是圣洁的，他不是经由一个父亲出来的，因为父亲已经被败坏了。那所以我们在看到马太福音，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以后就再也没有家谱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把它断掉了。我们也因此，我们原来是在往下走的，然后主耶稣把我们切过来，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往上走。这就是神的救恩。那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这就是道成了肉身。那我们布道会到底要讲什么？我们布道会讲的东西就是神国的道，就是主耶稣的道，就是这个道成了肉身的道。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我们一起念。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第一次来是要为我们死的。他为什么一定要死掉？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些坏消息，我们已经得罪了这位神，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往死亡之路，完全没有救的。但是他来了，他为我们死，代替了我们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像他一样死，我们不需要再像他一样啊，我们不需要借着死来还我们欠神的债。这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到第5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原来担当了，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这就是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他为我们还了债，他代替了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没有像亚当那样子做事情，但是因为他把罪传下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除非一个人他是没有罪的，他能够替我们死，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死了之后一定要复活。如果他死了之后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就像其他的人一样，没有什么作用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从死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被放在坟墓里面，然后3天以后，照着圣经上所说的，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才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这就是好消息。它解决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我们得罪了这位神。倒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苦难，也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我们的方向，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掉了。那因为我们已经得罪了他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对神是要有责任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神都是有负责，都需要负责的。不是说我今天需要不需要。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是看见很多人，他就会告诉你，他说我不需要这个福音的，他说我什么都好，对不对？那么我有这些，有这个，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自己也很满足。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这些东西，乃是什么？乃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他。我们都是属于亚当的后代，这是我们欠他的，这是我们的 obligation， 这也是我们的 accountability， 这是我们对他是 accountable。 所以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让人看见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位耶稣，为什么需要他。所以接下去，那么在罗马书5章6节到8节，他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 die for the ungodly。 然后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最近拉斯维加斯的事情，有的时候在微信上面你会看到一些文章哈，那么讲到说，在当时有一些人真的是护卫别人，那有一些人真的是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已经年纪已经够大了，他不需要，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生命为这些年轻的人摆出来。真的，我每次读，我每次都会流泪，每次都会很感动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为义人死，这些人也是为好人死，人人死， 但是只有当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并不是说那些人没有爱，弟兄姐妹，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从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的爱。最后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他说，不但这样啊，我们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能够与神复合，我们也与神为乐，或者是以神为荣。那最后我想应该还有一个啊，那么神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他给我们这些好消息，他有一个 demand，这也是我说的，我所说的，我们常常对神是有 accountability， 我们 accountable， 他要我们什么呢？他要我们两件事情。他说：“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什么叫做信呢？信就是有一个 reliance， 就是依赖他啊，没有他，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会解决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不安，或者是心里面的难过，或者是心里面的忧伤，其实有很多时候其他的事情可以帮我们解决的，但是却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破裂的关系。只有主耶稣做的，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义行才能够做这件事情。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定了之后，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之后，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我自己过去在早期的时候，在做传道人的时候，常常处理一些家暴的问题，而且蛮多的哈。有的时候早上很早很早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要来啊来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家像 tornado 过境一样啊。我说哇这么厉害，我说警察来了没有？来，还没有来。哎，那有的时候很晚很晚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啊你要来啊。那么这些事情其实慢慢慢慢的，我发现慢慢慢慢的人对一些事情了解之后可能也比较好一点了啊，现在也比较少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常常进出这个法院啊，或者是 courthouse， 或者是进出 court， 那有的时候坐在里面，我就在观察这些犯罪的人啊，那犯了法的人，那律师怎么样替他们辩护？你知道，对我自己来讲，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个太太，她跟她先生之间闹，打得很厉害，后来先生被警察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呢，那么她就跑来找我，那当然。后来他先生，我们去把他先生接出来了。接出来之后呢，我就开始跟他们做一些所谓的 counseling 啊。但是呢，因为法院规定，他是两个人是不可以在一起的，所以我只能分开做。那做了之后呢，所以后来有一次他要出庭，要出庭呢，这个太太就要求我，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出庭？我说可以啊，我就陪着他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很多案子过了之后，就到他们的案子了。然后他就被叫上去，叫上去之后他就跟法官在那边讲，那个法官真的很好，对我来讲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那个法官呢笑笑的，是一个女的法官，非常非常和蔼可亲， honest， 真的是你知道就好像一个妈妈一样啊，你真的是很喜欢亲近她的啊。那这个法官也长得很漂亮，你知道。那么后来他就讲完了之后呢，我坐在下面，我坐在那个听众席那边，那么那个法官他就跟这个太太就跟法官讲，他说我的牧师也来了，他说我们的牧师啊，他就要求法官把他们两个中间的这个这些 order 全部都把它解除掉，然后把他先生这个就是说不再 charge 他了。那么后来他就说我们牧师来了，他说他也可以讲一两句嘛。后来那个法官呢、啊？看看我，他说很高兴啊，他说 Hey Pastor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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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然后我就站在他面前，你知道因为他是法官啊，穿着那个法衣，对不对？然后他就站着， 站在，我就站在他面前嘛，他就问我，他说：“哎，你要讲什么啊？”啊，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哎呀，我说谢谢你啊，什么什么，讲一些好话，对不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他们两个虽然吵架，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有的时候是，啊，因为真的是忍不住哈，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事情。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跟那个法官讲，我说我替他们做 family counseling。”他说 Wow, that's good. 他说 Thank you. 他说 You do a lot for the community. 他最后笑笑的跟我讲一句话，他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他说 But I cannot let him go. 当然我不能够问他为什么，对不对？他就自己告诉我，他说 Because we have record. 你知道我那一次是我一生里面我很少有那种的心情，就是那时候我真想要跪下来，真的是想要哭啊。为什么呢？我就想到了将来有一天我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会发生。神会问说 Why should I let you go? Because I have your record. 我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感谢神的，一方面也是很感谢神，我就心里面想到，我说 Yes! 将来有一天神如果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 Your son!Take my position. You must let me go. 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我们所有的 record 都在他那里。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就像这个法官一样。他说 I cannot let him go because we have record.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恩典，你因着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你掩面不顾我们的罪，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不要面对你的 wrath， 让我们不要面对永远的死亡，让我们能够面对永生。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自己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马牧师的讲道。最后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报告。第一个就是告诉大家呢，我们教会，目前华人基督教会。